华严经我们起讲称和业神，那么这一章这是四十华严呢初地的开始，今年要登地了。法华经呢我们也正讲到续品经文的开端，可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机缘呢可以说非常的殊胜，非常的难得。法华在过去我们将寻义讲完，寻义的讲解我们是依据大义法师法华经大乘来讲的，不过在讲解的时候我们将它的次序颠倒了一下。那是将经题我们是最先介绍提到前面介绍，然后我们就依照这个教起因缘的次序在去年年底讲完。因为玄义讲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有一些同学觉得长期没有讲到经文所以退席的人呢也就不少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接触到经文了那么喜欢读《法华经》的同学如果有这个机缘，我们应当顺便地告诉他，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讲到经文。那么好像其他的道场也有讲《法华经》的，如果时间不冲突的话《法华经》能从头听一遍呢也是非常的难得，那么这部经的分量与《楞严》呢不相上下这个教义的内容呢与《楞严经》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在玄义里面我们读到过它与这个《华严经》呢是同一类的，在部类品会里给诸位介绍过都是大乘原教的了义经。那么今天在此地头一个人体里面这个我们得念一念妙法莲华经卷一。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观科的本子这个科注是偶一大师的科注，我们这次讲解呢还不能用他的科注那用他的这个科注呢就是偶一大师的法华经会议那么他有这部注解，现在偶一大师全集里头收进去了，除全集之外这个由单独流通的本子好像最早是瑞城书局翻印的，它是精装上下两册，平装是四册那么这是很久很久就有这个本子流通了， 这个科呢就是跟会议的科完全一样啊。那么这是附带给诸位说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根据《法华经》大乘。人体是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夷啊。那么这个题呢，在此地我们就把它省略掉了啊，因为在《红传序》里面给诸位介绍过啊。请看品题啊，《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本经一共有28品，每一品呢都是独立的一部小经，每一品都可以单独的弘扬。那么像本经弘扬的最普遍的无过于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独讲这一品的人也非常之多啊。但是无论讲哪一品，这个品题上一定贯着有经题，就是《妙法莲华经》这5个字啊。所以你随便讲哪一品，一定要先讲经题再讲品题啊。那么这个经题呢是共同的啊，这个在前面都已经说过了啊。经是这一部这一大部的总体，品是这一大部，要是以中国话来说，是每一篇每一章，就是篇章的别名。品这一个字虽然是取同类的教义聚集在一起，这叫品类，这个聚集是有这个意思在。但是这28品呢，总属于啊《妙法经》这。那么这第一品呢叫序品，正如同我们世间一般的书籍啊，你看我们把这个书一打开，前面有一篇序，而世间的序啊，大多数都是请别人做的啊。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介绍这部书的啊，也有自己做的。所以是自序。可是佛经的特色了，就是它本身就有序，无论经的部头大小啊，所以它的结构呢是由序正宗流通啊，由这三个部分的这三个结构啊组成的啊。那么这是佛经啊比较上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意趣非常之完整，组织严密。那么像大部经呢，大概这个序它要占一品，像本经就是如此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序品尤其是长啊，但是在华严经里面呢，它并没有用啊这个序这个名称啊，实际上呢是序品，就是世诸妙严品啊，它是属于序品 那么这一个字我们也无需要详细的来介绍。那么诸位可以从著书讲义里面去研究啊，就晓得这个一般书籍文章啊，那么序义之由来，在佛经的教义里面来解释呢，这个序有通常有三个意思，就是有次序的意思。是按照顺序来排列了，那么它是排在这个第一，它有有序的意思，也就是教其因缘，总是叙述这一部经的发起，那么第三个意思叫做熟序，就是叙述的意思。如果从经文上来看啊，那么各有所指。像如是我闻啊，那么这些字样摆在一部经的开端，这是属于次序啊，不能够颠倒的啊，这就是六种成就。像放光现瑞，那么这是叙述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所以顺于有序啊，就是因有啊。那么到弥勒菩萨给文殊菩萨这一问一答啊，引发这大经啊，这个就是正说啊，引起世尊呢讲解这一部大经，那么这就属于熟序啊。在这一大段里面啊，这个一品呢就是一个大段的，由于异类相同，集结经的人把它集结在一起啊，那么这就称作的一品，就好像我们中国啊，这个过去编书啊，聚集这些意思，我们叫它做一篇啊，一章啊，像我们现在读的《论语》，《论语》一共有20篇。那个篇呢很像佛经品的意思啊，他也是把那个意思差不多的聚集在这一篇里面啊，那么把这一篇定一个题目啊，这所以叫做品。那么关于品题，有些品题是佛自己说的啊，有一些不是佛自己说的，而是集结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啊，后人加上去的，或者呢后人也没有加，佛也没有说啊，这个翻译的人为了要把这个篇章段落啊标示明白啊，他把它加上去的，就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啊。那么这是讲品题的三个来源啊。那么这一章这一品呢， 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教起的因缘，妙法兴起之缘由，虽然是一部经的发起，实实在在讲啊，把整个经的精华已经是圆圆满满的含摄在其中了。所以古人呢有个比喻叫如人是迷终边皆天，因为有一些人呢他有个错误观念，认为这个续分呢不太要紧啊，正宗分很重要啊，就疏忽了。实际上那个续分续的什么？续的是正宗啊，所以没有差别啊。立根的人一看到续，全经的义理他都明了了，不必再看。啊，这就好比开会。啊，那个续评呢，就是开会这个开幕之初，看看那个主席是什么人，出席的是哪些人。啊，是列的什么样的议程，这一看全都明了。不必等到他在那里开会讨论的，不必等，都晓得了。那么这续品的意思也就是如此。啊，续是引发正宗的。品总别明理。啊，第一。这是说它的顺序，这是肃穆的开始啊，它列在第一，这个第一段。那么本经的大分，法华经由于天台大师的提倡，在我们中国非常之盛行啊，可以说仅次于金刚经。因此自古以来的注解就非常的可观啊，我们现在在这个续藏经里面能够看到啊，有几十家的注解啊。当然这一切注解当中是要以智者大师的注解为正宗，就是法华三大部啊。那么智者大师的注解叫文句，法华经文句，注得有相当的深度。智者大师的注我们看起来也很不容易懂啊。那么他的门人把他那个注啊，是又做了一次注解，等于我们讲书一样，那就是注解的注解。那么这个注解的注解呢，它叫做记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法华经文句记》，那就是文句后面又带着有附的有注解的啊，就是好像我们一般的讲的什么这个书抄一样。你看我们看的这个《法华经华严经》，疏抄 书是注经的，抄是注书的，就是书的注解。那么智者大师呢，这个文句啊是注解经的，而记呢是注解文句，所以跟苏涛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但是清凉的苏于涛都是他自己做的啊，他一个人写的。那么当然这个注解是决定没有问题，决定是正确清凉的意思。而智者大师文具记，那个记不是智者大师自己做的啊，是他的门人做的。但是这个门人做的时候也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常常听大师讲经啊，因此这个文具记也就等于说智者大师自己做的啊。那么这个文具啊是张安啊，张安大师啊，他的著作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但是张安的东西啊，我们读起来说就是能看得出来啊，他有一点啰嗦啊，叙说是不厌其烦。那么文具记一共是由好像现在我看朱飞居士你翻印的啊，是现装本有20本，这是天台宗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天台三大部。这就是《法华经玄义十千》，就是旧时谈玄呐、啊，那是《法华经》的五重玄义啊。那么五重玄义，你看那个本子，我们图书馆也有啊，是精装的啊，这么厚的本子，三大本，那是《法华经》的玄义。《法华经文具记》呢？这个分量跟这个玄义啊差不多是一样多啊。诸位就想想当年大师在世的时候啊，谈玄说妙啊啊，那种殊胜的状况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天台有一部修行的方法，这个经是解理，是讲解分，解当然要行。而天台之行呢，是用的摩诃之观，而是以小止观为入门。那么当时楞严还没有传到中国，有一位印度的法师拜访智者大师，那么在天台呢看到天台运用的这个止观呢，他非常赞叹啊，说这个方法呢很像印度的楞严经里面讲的方法。于是楞严经没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就晓得印度有一部楞严经，这个楞严经他们认视之为国宝，不对外流通的啊，就是不准外国人看的。所以这个令法了，这个古报诸位现在能看到印度人当年令法，现在印度没有佛法啊，从公元11世纪以后佛法在印度就消灭掉 法里面所讲的因与果啊，这个因果报应，诸位啊，细细去观察，确实太明显了，一点都不假啊，种什么样的因，后来一定有什么样的果报。这个法可以吝啬的吗？啊，但是天台的止观与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方法毕竟还是不同啊，可以说它类似并不完全相同。天台的方法是用三指三观，最高的是讲到一心三观，而楞严里面所讲的这个大家都想的摄摩他三摩禅诺。那么由于过去有这么一段事实，所以楞严经传到中国之后，天台家的子孙就争着注解楞严经，那么就是以三指三观来解释摄摩他三摩禅诺。我在此地把这段时间说明，就是因为现在这两部经我们图书馆都在讲啊，这个两部经确实是有很深的渊源啊，至少在我们中国是如此啊，有它历史上的渊源。那么这种讲法呢，可是一直啊，从唐朝啊到明朝啊，很少人提出啊异议啊。那么在明朝的时候，这焦光法师啊，就是楞严正脉的这个著作人啊，他就不同意天台的讲法啊。你看那个楞严正脉里面这个序文里头所记载的有一段事情啊，那一段事情我们想想大概也不会是假的啊，因为在过去的人呢不大容易说假话，他也不太标榜自己啊。焦光法师的序文里面说他的寿命已经到了啊，命啊已经终了，阿弥陀佛已经来接他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焦光大师是一个念佛人啊，冥冥中是阿弥陀佛来接他，他就跟阿弥陀佛说，他说我很愿意啊这个升到佛国，可是有点是有一桩事情很遗憾。阿弥陀就问他什么事情呢，他说楞严经这个注解从古到现在呀、啊、意思都不甚明了啊，他说我很想呢重新把它做一个新注啊，就是阿弥陀佛肯不肯呢准他几年假，阿弥陀佛就同意了，就准了他的假了，那么他就又回头来了啊，有这么一段事情。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至少他在念佛上已经达到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啊，其他的这个他的功夫我们不晓得，至少的时候他往生是取得啊，他是从阿弥陀佛那里请假回来住经的啊。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他这个正脉的序文里头看到这么一段事，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么他提出来的，他是以经来解经，就照楞严经里面的意思，实施用根啊。那么他不赞成呢天台的三指三观，天台三指三观呢没有立心一时，用的是意识性，而楞严经里面啊， 这个奢摩他三摩禅诺啊，它不是用的心意识，它是立心意识啊。那么从此以后啊，这个楞严才有新旧两大派的争执啊，旧派要守住他这个老观念，那么新派觉得教光法师这一发明呢很有道理啊。我们这个圆音法师啊，就是走的教光法师的路。你们看圆音法师的讲义，可是某一大师的楞严这个楞严文具啊，他是走的保守的路线，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这个罗伊大师可以说也是宗教界通的人啊，不晓得他这个对于楞严经为什么还要守住天台的这个老路子啊。那么我提出这桩事情呢，就是这个前年在香港往生这个海仁老法师啊，他往生的时候也90多岁啊，他在香港啊有楞严王之称啊，一生呢弘扬楞严经，他所取的就是某一大师的文具啊。我也跟诸位说过，他大概有5、6个学生啊，跟他学楞严的，跟他学楞严不但背经要背注解，就是某一大师的楞严经文具记是连经带注都要会背啊。你要是不会背呀，他就不收你做学生。你要跟他学的话，先要把经注通通都背会了，他才肯收你啊。那么这是我们晚近看到啊，不管他是走的哪一条哪个路线啊，这种态度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的啊。我们在其他的这个这个门下还没有见过这么严谨的教学啊。那么我现在要求同学们的时候，就至少要背经啊。注解我倒并不赞成啊，不赞成背注解背经啊。因为在背注解，那真是就如同从前呢这个天台家的那个做法了啊，容易被文字所转啊，尤其容易是先入为主，免不了分别执着啊。那么这个很容易造成堵塞物门的现象啊，所以我是不赞成背注解啊，我赞成背经啊。但是背经我也一再给诸位说了，我们是用背诵的方法将三学三会呀一次完成，决定走开悟的路子，不可以死在文具之中。我们走的是这个道路。那么前面交代的话呢，我就讲到此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序分。序分里面，在一切经里面，它的各局都有通序别序，或者叫经后序，或者叫经前序，也有叫正信序、法起序，名目很多。那么为什么有这些名目呢？ 这些名目都有来源，这是研究教的人不可以不晓得。从如是我闻到退坐一面，那么这一段呢是通序。为什么说通序呢？一切经啊都有这样的字样，通于一切经啊。但是虽然讲通，通中有小别啊，有小的差别。为什么呢？像处所啊也不一样啊，有些这部经在灵鹫山讲的啊，有些在舍卫国讲的啊，处所不一样。那么华严说看得也不相同，这个上首表法啊，这个过经也不一样啊，所以是大同小异呀。为什么这个序啊又叫做经后序呢？因为这些序文并不是佛说的，佛当年讲经并没有一生作如是我闻一时我没有讲这些啊。那么这些字样啊是佛灭度之后集结经的人把这一部经集结完了以后了，哎，再把这一个这一段话了放在这个前面，所以是一部经集结完成以后再加上的，那么就叫做经后序啊。那么也叫做正信序，这正信序我们常常讲啊，在此地可以少说几句啊，是因为里面有摄听识处啊记载的非常清楚啊，使后人呢能够相信，证明确实是诸大弟子集结如来当时所说的，所以称之为真信。那么从这啊到这个儿时世尊到这一品的结束，这一大段呢是本经的别序。作为别序啊，是只限于本经才用得上，一到其他经典里面就用不上，所以它不能够通于一切经。那么这个叫做别序，别序也叫做经前序，它是叙说这一部经发起因缘啊，所以不能够移到别的经上去。那么在这一部经来说呢，它要放在最前面，所以叫做经前序。诸位要记住啊，因为这个平常不大讲，经前序是指一部经的别序，经后序是指一部经的通序啊。那么在次序上来讲的是那个通序在前，别序在后，哎，就是经后序摆在第一，经前序摆在第二，然后才入经文啊。经文就是正宗序啊，这个正宗分啊，就是正说。那么这个是次序是怎么样安排的啊？在没有摄经之前，我们在经前序里头啊，就是别序里面所见到的是六种瑞相发起，就是放光显瑞 啊，是用这种方式来发起这一次法会的，啊，那么所以也叫做发起序，啊，这是完全以四相来表法，引起正宗，啊，所以他是正宗的先导。那么通序里面有三点意思，第一个我们说明建立的来由，第二个呢我们说建立的意思，第三呢再解释经文，啊，先说建立这个因由，这在一切经的注解里，如果这个注解要注得详细的话，一定都有，啊，可是在一般讲经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一个时代讲经，由于大家平常工作都相当忙碌，尤其是对于大部经总是趋向于精简，就讲的越简单越好，那么越简单当然省略的地方就太多了，啊，就是语言而不详啊。那么这个在对外讲呢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对外它是属于宣传的性质，啊，是令众生起心对佛法有个正确的认识，目的在此地，可是对内呀这样就不行，对内的目的呀是要教我们自己修心正果，不是宣传，啊，因此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深入经藏，啊，这就是对内的讲法跟对外的讲法不相同的所在，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啊，我们要专攻。那么现在我们就讲这个建立的因由，啊，这个意思是说，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啊，与大比丘众多少人等，啊，这一些字样啊，为什么摆在经的这个开端？龙树菩萨说过，啊，就是造《大智度论》的那个人，啊，《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造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如是我闻对这些事情，《大智度论》里面说的详细。啊，那么大论我们也读过。怕的是时间长了，虽然读过又忘掉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热热的提一提。世尊入灭的时候，啊，将要入灭的时候，阿难，诸位要晓得是实现的，啊，阿难呢很难过，啊，佛快要灭度了。阿难表现的是个凡夫，啊，跟佛那么多年感情很深，啊，看到佛灭度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痛苦，啊，那真是我们世俗所谓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啊，那么他的同参道友阿罗罗陀告诉阿难说，你 的责任呢，是传持佛法的人必须要戒爱，不能够过于悲痛。佛灭度之后还有哪些事情需要怎么个做法，赶快去请教。那么若男这个时候心也乱了，很痛苦了，他说我现在想也想不出来我应该去问什么事情。摩罗陀佛就告诉他，他说有几段事情的修行必须